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七，侯爵夫人伯老路与鲍斯高神父。1844年夏，鲍斯高神父在斯铎培养院里已有3年了。贾发树神父到市郊华道角去找包莱神父，他是伯老路侯爵夫人所创办的寄粮所的神师。贾发树神父对包莱神父说：“我想派一位很好的神父到你们这里来工作，你们要给他预备一个房间，给他一份薪金。可是这里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工作，我能给他做些什么呢？只要让他随便做一些事就好。如果你为了他的薪水而担心，那由我来负责好了。”他就是鲍斯高神父，在斯铎培养院里已经为贫困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青年中心。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城里为他找到一份工作，总主教就会派他到乡下某一个小镇里去当副本堂。要是这样，青年中心里的那些孩子们由于无人照管他们，又要回到街道上去了，这是很可惜的。既然这样，就照你神父的意思办吧，我会给侯爵夫人说的。贾发树神父回到了斯铎培养院里，就对鲍斯高神父说：“你收拾行李到寄粮所去，帮助包莱神父做一些事，其余的时间你仍可照顾你的那些孩子。”华衣之下穿着苦衣。朱莉亚·方济加·科佩德侯爵夫人当时是都灵最上层社会的贵妇，她在法国革命时期逃离法国，流亡意大利，与加路·唐克雷迪·法莱迪·伯老路侯爵结婚。伯老路侯爵在1825年曾任都灵市长。1838年伯老路侯爵去世，没有子嗣，给自己的夫人留下了一笔庞大的遗产。53岁的侯爵夫人在华丽的衣服之下却穿着苦衣，言行朴熟，专心致力于救济穷人的慈善工作。她好几个月每天3个钟头在监狱里同女囚犯在一起，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屡次却受到他们轻慢侮辱，有时甚至于被他们毒打。最后他获得了当局的许可，把女性的监狱与男性的隔离，并把那些女囚犯迁移到一座由他设备的更合乎卫生的监狱里去。他创办了孤儿院，又为少女工人成立了一个女工之家。在华道角高到伦可的小家庭附近，他开办了寄粮所，专为收容那些决意改善从良的风尘女子。在寄粮所旁边，他又出资建造了一座德莲院，以收容那些未满14岁而在危险中的女孩子。1844年他开始了第三项建筑工程，即菲洛养纳小医院，专为医治那些患病的或残障的女孩子。侯爵夫人虽然亲自主理这许多慈善机构，却仍然保持以前活跃的交际应酬，依旧是一位雍容高雅的贵妇。在她官邸的大厅里，屡有当时最著名的文人集合开会，薛维奥·贝里高为他的私人秘书，就在他的官邸里写成了他的名作《我的监狱》。意大利当时政坛文人卡勒路·贾富 是他的亲信朋友，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和拉马丁常跟他通信，向他报告法国的情势。包莱神父去见侯爵夫人，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的小医院找到了一位神师，叫鲍斯高神父，来自斯多培养院。很好，可是小医院还没有盖好，让我们六个月后再谈这个问题吧。不，侯爵夫人，关于这位鲍斯高神父，或者你立刻聘请他，或者他将被派往别处去工作。贾发树神父曾向我接力推荐了他，告诉我说，这位神父已经开设了一个青年中心。他又对我说，如果让这个青年中心自动解散，真是非常可惜。侯爵夫人还询问了一些有关鲍斯高神父的消息，后来他答应了要聘请鲍斯高神父，年薪为600块里拉，可以住在寄粮所附近，包莱神父的寓所旁边。鲍斯高神父初次会见侯爵夫人时，也愿意打听清楚，并获得明白的保证。他答应在寄粮所里服务，却也要求能够自由地为青年中心工作，不致放弃那些孩子。此外，他也提出这个条件：如有孩子在平日想来见他时，可以随便来找他。侯爵夫人当时已有60岁，却仍保持她以前那种坦诚坚决的作风。她对鲍斯高神父率直的态度表示满意，准许他在那座正在建筑中的小医院旁一条空地上召集他青年中心的孩子。新屋落成之后，也答应他可以把其中的2间房子作为一间小堂。双方故意表示同意，可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或约定一切的条件。小羊变为牧人。1844年10月12日，鲍斯高神父显得沉思的样子。第二天，他应该通知青年中心的孩子们，青年中心将迁到市郊的华道角去。他自己这样写道，但是没有一定的场所、工具和助手，使我实在焦虑不安。前一天晚上就寝时，内心很不安静。那夜我又做了一个梦，似乎是我9岁时在碧基做的那个梦的补遗。我在梦中又看见一群野狼，他想逃走，可是有一个贵妇装束的牧女叫我跟从那群可奇的动物，她自己在前领路。我们一路停了3次，每次有好些畜生变为羔羊，因此羔羊的数目增多了。我因走得很累，便想在附近的一条路上坐一下，可是那个牧女却叫我继续前行。于是又走了一些路，来到一处宽大的广场，四周有走廊围着，广场近处有一座圣堂。这时我发现1/5的畜生已经变成了羔羊，羔羊的数目的确很大。那时又来了几个牧童看守他们，然而那些牧童看守了一会儿便走开了。那时便有一件奇妙的事，许多羔羊变成了牧童，他们人数渐渐增多，负责看管别的羔羊。那个牧女叫我向南望，我向南一望，只见一块农田，田里长着玉蜀黍。她对我说，你再看看吧。我又看了一看，只见一座华丽高大的圣堂，堂中有一条白布，上面写着这几个大字：这里是我的宫室，从此有我的光荣。 鲍斯高神父接着又写了十行叙述梦境的文字，后来做结论说，我当时不大相信他，可是等到那些梦中所见的事情逐渐实现时，我就明白了，而且后来又加上了另一个梦，我便把它用作计划来决定我的工作。后来鲍斯高神父把他第二个梦讲给了巴培里斯神父和雷姆恩神父听，他们立刻就把他记下来了。他大部分重复那第一个梦，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此只引述其中最特殊的几段。有一位贵妇对我说，你看，我望了一望，只见一间又小又矮的圣堂，一个小操场和许多青年，但因这间圣堂太小，我再请求他，而他又给我看一座比方才那间宽大得多的圣堂，堂侧还有一间房屋。那时我看见四周青年的人数一发加多了，地方也扩大了。我又看见一座极大的圣堂，四周有许多房屋，中间还有一座美丽的碑像。